我最近看朋友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一件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会很累的事情。
起床
哦，起床蛮累的，
起床是蛮累的哦。
最近起床超累的，
真的蛮累的。
我最近起床都觉得我血压很低
哦，
是醒不太过来，是不是因为血压很低啊？好像
是这样子哦，
还是血糖？
我是突然是觉得温度很低，
温度很低是没错，可是因为温度很低，造成你可能机能
就开机
到正常，对，开机比较慢，然后
一直转圈圈。
那你是起床之后会坐在床上，然后发愣十分钟那种类型吗？我发现每个人起床的形态
不太会这样。我就是我，除非是熬夜，就是整个内脏在嚎叫的时候，我才会在卡在原地不能动这样。不然通常我会快速的冲出去，然后拿回我的手机，然后装回被窝里面，开始会再滑一阵子。
哦，所以你是哦，会先拿手机
对。
哦，因为我家也是睡上铺
哦，
虽然我下铺没有睡人，
喜欢高高在上的感觉，
没有，这就是说来话长好、哦。然后我的手机，我应该是多年以前很常睡过头，之后我就把我的手机放在桌子上，所以我
强迫你要离开这样，
对，我每次闹钟响的时候，我就要离开被窝，然后下床，然后到桌子旁边，
哦，
才能够碰到我的闹钟。
双层的确是比较麻烦，
对。然后通常我也是拿到手机之后就跳上去床上。
对啊，你看，你说要下铺还是上铺？
上铺，
你也在
继续窝。
你下铺应该设计一个休息站。
下铺自从我开始在滑雪之后，就住我滑雪用具，
哦、
就没有办法继续睡。
不能再睡哦。我说应该就是就近一下，
然后就我在上
同一种。
但我有时候就是确定真的要醒的时候，就是会先坐在床上，然后就什么都不动，像一个死人。
哦，那要叫多
久？大概要过五分钟左右才会有办法真的下去灌洗。
五分钟哎、欸，其实蛮久的、欸。可是你是
很那你滑手机滑多久？
哦，我会滑20分钟，
靠背。
没事，可是我不会就是完全不做事啊，我会一直做事，就是有种就是逃避，然后讲说啊，终于时间都快到，时间快到，好了，穿衣服，穿衣服。
可是你早上醒来滑手机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累吗？
还好、欸，
蓝光的感觉。
哦，还好，还好。
哦。早上滑，我通常滑一下就会觉得哦好累哦，然后就会继续睡。然后赖床大概需要两次。不觉得赖床其实赖床的问题就在于它是算次，不是算时间。
算次哦。
不觉得赖床其实算次的吗？你今天赖了两次床。一次10分钟。
所以你会设很多层闹钟吗？还是
我通常都是设。可能设一个闹钟，然后起来之后就设那个倒数计时。
哦，倒数计时
十分钟。
Okay. 我以前小时候会设很多层，然后就是真的防我真的赖床。可是我现在上班以后算是调的还行，对。然后，所以我现在是设一个把我叫起来，所以我就会冲下去把它关掉，然后把它拿到我床边来，然后开始滑。然后因为滑的时候我就会边瞄时间，瞄时间，然后就算差不多起来就会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应该算完全醒了，
那你等于已经已经醒了，
我已经醒了，
你只是先在床上等。
对，是那种。就是躲被窝的赖床，对。
我是只要想了之后会回来再睡一下。
哦，我有时候如果很累的时候，我会回来再睡一下。那个时候我再补设一个，对对。
那你不觉得赖床的时候是，比如说你赖了两次10分钟，跟你赖了一次30分钟，感觉其实赖两次比较爽。
不会中间被打断很不爽吗？
不会，但是你会有两次就是啊，我可以再睡一下的记忆。
哦，
如果。因为通常其实早上都蛮累的，
嗯，
然后你一睡下去就是10分钟、30分钟，你感觉不出什么差异，
嗯，
所以你如果只赖一次30分钟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心有意犹未尽。
哦，可以赖到30分钟，你的闹钟设很早哎、欸，
就是动态调整，然后想说最近好像需要赖比较久，再往前调久，
我没办法有那么大的扩大。我其实会赖最久的，其实反而是睡午觉的时候，假日的时候。
哦，午觉蛮容易赖的。
对，然后我只要跟你讲，我只要2000次没有起来，我大概就是。就是设个5、6、7、8次闹钟都不会起来，然后就一直睡到我饱为止。我会起来，一直起来关掉，起来设，起来关掉，起来关掉，然后就这个很恶性的循环这样。
但这样你整个午下午就没了。
对，我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我那时候通常要睡就觉得哦，睡一个小时就好，我等一下还要做别的事情。
对啊，
然后就会通常睡，干脆睡2、3个小时，不然通常想到晚上睡不着。
没有，我觉得在家里很难避免这种。
对，
就是我很常想说，睡一个小时好，然后起来干。
对，
傍晚了。
对，
所以一定要设定，要么就不睡。
嗯，
要么就是你要出门，
而且我觉得一个小时很危险，我觉得设15分钟可能反而比较好一点。 是不是你就还没进入就是深层睡眠，然后就是可以又补到体力，然后又不会就是
15分钟变一个小时啊，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再变两个小时，
也是有这种状况。可是你很短眠欸，你不都是凌晨三四点睡吗？然后你又要那么就是可以赖30分钟，那预计你大概就是八九点就要起来，
可起来还是继续睡啊？哦，起来只是图一个我就在赖床哦。
可是你就算睡满好了，那你的就是睡眠时间也是低于六小时、欸，其实很短、欸、
大概有到六
两天，像你这样我就挂掉了。
大概有到六了，嗯，还是我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就是金玉其外，就看起来很童颜，就是看起来都没老这样子。
内部
已经70岁了，
应该是没有了。因为我最近我刚才开始要说，不是做很累的事情，不是起床，
我们聊那么远，
是跳绳
啊。那我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我有朋友就每天都会跳一千下。
哦，是他每天跳，不是我以为每个人都要做的。欸、
有一些朋友就是会试着每天跳绳，嗯，然后比如说每天跳1000下这样，嗯，然后想说，跳1000下好像才10分钟，就是时间上来说很快，然后我也就去买了一组跳绳、
嗯。他们是在户外跳还是室内跳？室内跳会不会抗议？
室内可能室内刚好有 OK 的场地，哦、比如说一楼之类的、
哦、OK。
然后我就买了跳绳，但我就是需要去外面跳。嗯，然后第一次跳绳之后就觉得超累，就是要跳绳跳1000下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嗯，可以想象。不过跳绳好像就是应该是可以快速燃烧卡路里的方式，一个好方式。对，
我只觉得跳绳好累，然后再想今天晚上回去要不要跳一下。
那你会觉得很无聊吗？因为我运动最怕无聊，像我就不是一个可以去跑步的人，我就觉得、跑步好
无
聊
哦。可是你跑不同的路线，不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吗？
所以你会去跑步的人吗？
不会。
你很聊屁啊。
我不是跑者。
对，我觉得跑者真的是要一个需要特定的性格跟毅力的人，像我就是自律很低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那种不会赖床的人比较适合当跑者。
所以我们都不适合。
我们不适合，我们还是去睡在床上。
我们还是先开始今天节目。
好，
我们就是适合做一些晚上的活动。嗯。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我是才刚开始跳绳的丹凤眼，
我是写手黄半步，
想不到
讲什么，对，
不喜欢跑步的黄
半步，对，不喜欢跑步的黄半步，单压成一。
我们上礼拜找了视网膜主播跟睫状肌来当来宾，嗯，后来我们那集节目有被骂，
被骂，
你知道被骂什么吗？被感光细胞骂。
哦，对对，他那天最后骂了一句说，就你们乱讲啊，我就吓一跳，然后就那个，
我看人家想说，嗯，不对啊。真的有段讲话了，我应该都剪掉了。
对，
我应该没有别的事情吧。
我想说怎么那么气啊，然后讲完就 mic drop 就不讲话了。
对对，后来发现他说的是什么呢？
对，
他说我们在那边讲说啊，假如疫情又开始的话，我们可以把之前那些电档的节目再重新拿来出，大家可能想要看一些日本旅游的 vlog 之类的。
等到疫情就烧起来，
一语成谶。
对，
不是啊，平常立旗不都是会立相反的吗？
对啊，我们在帮他。
应该是要永远都出不了才对啊。
对啊，
为什么轮到我们讲疫情的时候突然成真了、欸、那我说我去滑雪有这个愿望被听过吗？我不知道该对谁抱怨。但最近真的 Omicron 有一点开始
就
蠢蠢欲动的感觉。我不知道该说他之后会爆炸还是说他没事。
对对，现在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表态。
好怕乌鸦嘴。嗯，但我现在跟一些关心时事的朋友们就会开始讨论一个话题，嗯，就是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要去得 Omicron，
直接去得吗？是要排队这样
子？因为现在好像根据欧美目前的一个状况跟数据显示，它是一个传染力很强，但是致病率或者致死率相对低，嗯，症状相对轻的一个的病毒，
对。就变成一个 A 型流感化，
对，然后好像疑似还可以阻挡 Delta 型的传染哦，因为 Delta 蛮毒的，嗯，就得了蛮容易死，所以假设你得过 Omicron， 然后康复之后，你就比较不太会在 Delta 就是感染到重症之类的哦、嗯，似乎是一个
挺换的，就对，
对对对，就是所以之前一想说，嗯，我们要好好守住边境的我，嗯。最近就是心里一直，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嗯，然后数据我也只是大概看过一个 rough 的结果，嗯嗯嗯，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全面开放，张开双手拥抱 Omicron。
对，我这两三个礼拜好像听你讲过两三次拥抱 Omicron 这个词，我跟你讲说什么时候会出来的啊，米兹卡达果然出来了。
所以那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拥抱 Omicron 这是不是一个让全人类迅速脱离武汉肺炎魔掌的一个捷径？
好像也是有可能啊，可是我还是有点排斥嘛，就是我看的数据也不多，可是我不确定，虽然它不会重症，那会不会有就是纤维化的疑虑？
对，
就如果它因为很多之前得过那个就是 COVID-19 的人，很多人都有些即使康复了，他们的那个肺纤维化好像没有就不会好，然后就是就会很喘啊或者什么，只会造成他日后日常生活的不方便。
还有什么味觉丧失之类的？
真的味觉丧失会也会延续哦。
有些是会延续的、啊，蛮可怕的，
真的蛮可怕的。就是这两个听起来很恐怖啊，所以我就觉得，虽然听起来就是早晚一天我们要面对它，或流感化或什么之类的，可是觉得能挡就挡，因为最差的状况就是得到嘛，得到就是大家一起炸爆炸，然后还是会走到一样的路，那我们就是能挡就挡一下好了。
那你不会想说，我们现在赶快台湾就是要趁现在赶上那个世界的世界尖端，我们一起走向那个流感化，看到时候就可以跟流感化的国家互相。通商旅游，我们也不用开什么泡泡，我们直接往来。
我不知道、欸、我是觉得如果就是能撑一段时间，总是有点好处。就是如果真的流感的话，那他们可能下一步就不是疫苗，是制作药了嘛？那药如果都做出来的话，
因为好像已经有一些药做出来
了，对啊，那如果我们都撑到药做出来的话，我们得也不会，就比较上 ID， 就是能撑就撑这样。
这先等药出来，
对 对，先 hold 着 ，hold the door 。欸、不过这次爆发原因好像我是觉得有点胡乱，不是胡乱，就是有点北兰。
怎样？
就是好像是就是有一群就是在机场做清洁人员，然后他们跟就是在转盘区领行李的境外旅客共用厕所，然后开始跨开来。那、哦、说跟他们共用厕所、
哦、是没有分这件事情，
对啊，跟共用厕所不是一个很低级的事物吗？就是因为如果你觉得就是境外跟境内就是要完全隔开的话，就是那你千万不能去外面。就是境外属于境外区的红区上厕所，
而且他们来行李转盘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境内了。
对啊，啊是境内了吗？
拿行李是入境了，
哦，
过海关啊，对啊，过海关。
可是应该说，他们在上计程车之前接触到的地方，应该都是就是
应该完全分割、啊，
就是都要分开来，就是这健康的人不要去碰到这样。
对，没想到居然是公用，先说
成功啊，拉一下卫生纸擦。摸了一下，想说啊，算了，其实这样我不用，放回去。对对对，
为什么会觉得厕所没关系啊？是因为觉得厕所都脏脏的？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到底怎么搞的，还是他就是真的尿急就啊，我受不了了，我一定要冲过去上厕所，这样那就中了。
是境外旅客自己搞错，
上到不能上的厕所，这样
有可能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这个理由听起来有点喜剧感，就大家守了半天，然后因为共用厕所GG这样。
那说到厕所，我们昨天同事们一起去吃饭，
我们是不是差点也走到不对的厕所，
也是
差点把你打
1922，
是不是？
不对厕所，可能不是打1922，是打19，
是10吧？
10，
打19是你要烧起来是？
我听起来很母汤哦，
延上了延上。
我们就去吃饭嘛，然后我去上厕所，因为厕所在餐厅外面。
对对对。
然后
卖场里面，
对，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走进其中一间，然后我第一时间发现，干，怎么都是隔间？
哦，你已经走进去了，我也差点走错，我是走在，就跟不知道为什么跟一群人一起走，一直走一走就，然后走，哎、欸，
你看嘛，
越来越不对劲，对，我就跟着人最危险，对。
但我没有跟着人，但是我就是很习惯的往那个方向走，然后就发现，干，怎么连这隔间好像不对，然后赶快冲出来。
里面的人觉得很不对，好不好？
就发现我走到女厕，
金底，然后有反光，就是变得有点不清楚、不清不楚的，就标示效果有限，没挡住你这样感觉嘛。
可是我也忘记我有没有再注意看那个标示。
我通常是跟着，就像我是讲，我刚刚是跟着人的时候比较容易走错了，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状况是怎样。
我可能就没有多想什么，我觉得我当下可能在放空之类的。
哦，就是二分之一，就是走错而已，这样也没有特别的原因，这样
大概吧。但我有一次大学是真的。错的蛮离谱的，
是这样，
就是
进去然后就已经开始上这样，
对，我这是早八的课，然后就肚子很痛，我就在上课途中去上厕所
啊，塞雷棍，
对，然后我就进去之后就已经进入那个隔间，那开始使用我的厕所，
对，
然后这时候应该可能是下课了吧，然后我就听到外面有 女生走进来，
对对
的讲话声音，还是高跟鞋声音，嗯，我忘了。然后我心里想说，那，搞什么鬼啊？为什么要走出厕所呢？对，我说女生进来干嘛？进不进来男厕啊？嗯，然后在这样子想完之后，我第二个想法就是，
小丑竟是我自己，
总不可能是我刚走错吧？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明明就有确认过墙边有小便斗。你看墙边没有小便斗哎、欸！我说哎、欸，我没有看到，然后我就很惊开始上厕所。此时的我就被困在隔间里面动弹不得。
还好你没有已经开始发出声音了。想说这是什么问题？
就是大个便是不至于每次都发出这种声音了。
嗯，我想说你可能拉肚子。
因为中间一直有人来敲门嘛。哦。就是会就是碰一下说到这间没有人用这样子。哦，然后我也不敢出声，
回敲啊，
会我会回敲，但我当下就很紧张，就是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来。
对，
然后我也有点担心我鞋子被扔出来，就还想要把只是脚这样
脚离地
离地，
所以你就撑到上课才出去，会吧？
我应该撑到上课才出去，然后撑出去之前哦，就是还要先仔细听外面的动静，就我要趁没有人的时候，我就都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我要趁没有人的时候，一鼓作气走到外面。
对，
然后好像还一度就是要开门的时候，发现哎呦，有人中间刚刚关起来，我再等一下，我再等一下，
尴尬哦。
最智障是我出去之后发现没有人，然后心想说哦，赞，太棒了。然后我就在女厕洗完手之后再出去。
你很冒险哎，随时会有人再进来啊。
对，我当下我出去就想说，哎、欸，为什么我的女生喜欢上？我为什么不冲去男厕洗手就好？
不过你冲出去就很匆忙，看起来也很诡异，这样。
因为上课的时候外面可能没有人哦，所以就还好。嗯，然后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你心里就有点紧张，然后想说我一定要赶快完成这个上厕所的程序，然后离开这个地方。嗯。然后上厕所的程序里面就会包含洗手这个部分，因为我是个干净卫生的孩子，这就是我年少轻狂的故事。
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大大的分享。
那说到这边，我们是还没有回复听众们上礼拜给我们的一些 feedback。
对，其中一个 feedback 就是上礼拜我们讨论到罗志祥嘛，然后我们就在聊说，就是哎。罗志祥为什么要叫秀？这个名称感觉很中二，
因为我很秀，
对，
不是吗？
不是，他是说，因为罗志祥一度有想去日本发展，那、oh. 像大谷翔平不是修黑和他尼嘛， oh. 所以翔这个字就会翻成秀，
哦、
oh. ，所以他就叫修漏这样，对对对，他是要去就是方便日本人认识他这样，哦、oh. oh, ，感觉很有典故这样，说明还是马奎取的这样，你就叫秀奖。
可是他到底怎么都想去日本发展啊？
对啊，我好像没怎么跟到。可是他既然是亚洲舞王，可能就是他触角的确应该有伸到各地吧。
好啊，那他现在可以去啊。
现在没办法。
所以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其实跟我们互动蛮久的一个听众，然后他这次终于鼓起勇气，然后想要加入我们的
要求婚了，
没有要加入我们的幕僚团。
哦，好，也算是求婚。
对，然后我想说，你怎么那么慎重啊？他就说我可以加入吗？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能贡献什么。
哦，我们要再重申一下，我们的幕僚团完全没有任何
义务，
你要付的义务。
对对对对，
也完全不需求你要做任何的事情。
对 对, 对, 对，
也完全不需要你有任何的贡献。嗯，你就可以只是拿一个虚名。
对，
你这样开心的话，我们就
开心。福人社是不是？
没有，你要得罪福人社吗？
没有了，
我们可能在一辈子是不会有，真的不会有业费。
好了，反正就是
对，所以你随便想加入就加入，
就加入。
啊，加入之后就没有再做任何事情，
也没关系。
怎样？
对，至少你有分到一个绰号，我们有增加互动率这样。
对，我们就是一个名誉制，名誉制。
嗯。好，然后这个听众他就决定要叫做高度近视。好，我们来册封一下，仅依地下组织之名，册封高度近视为幕僚团的一员，欢迎，
欢迎。想必他本人应该也是个高度近视，
应该是吧？我没有问他，欸，就是感觉高度近视。应该不会很常遇到，可是我这么觉得，我这身边都很多人，
物以类聚吧。
对，物以类聚，我们是高度近视的福人社。
听到高度近视的人发出来声音，就会慢慢的聚集过来
啊。原来高度近视的人也可以寻找温暖，这样他就自己靠过来。
对，高度近视的人会互相吸引。
欢迎欢迎，不要紧张，我们没有任何义务。
对，那我们刚才聊到就疫情即将。
对，
蠢蠢欲动。
对，然后我很庆幸我在就是疫情爆发之前，就是先去玩了一趟，就是 剧本杀，中文叫中国人叫剧本杀，然后台湾人应该会叫 LARP。
所以剧本杀的店还没倒完？
没有啊，其实其实还发展的不错。
可是他们这疫情期间没办法玩呢。
哦，
我的意思是这个。
哦，是这样，可能你中间有经过一个艰苦的日子，这样
还是可能只剩下这一间的。
没有没有，其实台北还蛮多间，台北应该至少有三四个系统。
好，
对，
所以我是还蛮常听到人在玩，然后听说年轻人都蛮爱玩剧本杀。
年轻，你说年轻人，你已经变这样的人了吗？假如你笑脸都我圣阶，
就挂个标签。这是像script 杀
script kill，
但是我没有自己玩过。所以他玩起来流程到底是什么感觉？
其实叫剧本杀有点真的蛮中国，就是有点中二感。其实他算是一个就是有点像角色扮演的 RPG 游戏啦，然后推理游戏。对对对，就是进去之后，就是每个人会拿到一个，就是他会有个故事，然后你每个人会分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剧本。
OK，
对，然后你就要阅读一下，然后你会在这里面会扮演一个人物，然后这有好几种本。对，我自己也不是就是多资深的玩家，我也只玩过第二次而已，所以我大概粗浅讲一下。然后有些本是还原的，就是你可能就是我们一群人就出现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我们就是可能都失忆了或什么之类，然后你就要去透过你们的互动啊，然后去套出别人的话，或是跟别人有什么就是发生事件，然后你要去拼凑出我们整个完整事件到底
全貌
发生什么样。然后通常会有人死掉或什么之类的，就是谁杀的，
大家失忆型。
对对对，
是一个。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直述型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保守的秘密，然后你一样要找出，就一样发生一些案件的，可能死一个人两个人之类的。
所以这些人是一起去做一件事情，这样。
对，就比如有点像那个什么尼罗河谋杀案或者是什么东方特快车这种，就是你要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就只有你们这些人，凶手就是限定的人物，然后你就
那一定会有人死掉吗？
那几乎我玩惯，目前为止大部分都会了。
那角色是用抽签的，还是可以自己选？
是用就是算是，例如说像我们这次玩，就是你可以一到六号选一个数字，你不知道会对到谁啊，就是不会直接选這
樣，算是用抽的，
就类抽签，对对对。
那抽到尸体死者那个人，他不会觉得无聊？
不会不会不会，你不会让你当死者，死者就是不属于角色的人物，通常。
哦，
对对对对对。
所以走进去第一件事情是先选完角色，
对，
然后开始读你的剧本。
不一定，就是像我这次玩，我觉得就是气氛经营也蛮重要，他就会请你先全部人就是戴上眼罩，
脱掉衣服啊，不是，
戴上眼罩，然后就是把你手搭着前面的人，然后就鱼贯而入进到一个空间。
信任游戏，
对对对对，然后就说，你是谁谁谁，然后就是认出来以后就去换装，然后换完装以后就是再开始对话这样，对，所以就是我，然后他像我们这次玩的游戏，就是他会坐在一个就是全暗的空间里面，然后就桌上有你的号码的灯，然后就是一个就是像密室在审案那种感觉，对，然后就。我觉得气氛经营的不错的话，大家就比较投入，比较有感觉。
所以你这一次那一场是你们围坐在一个桌子，
对对对，大部分都会围在一个空间，就是方便你们对话的空间。
哦，所以通常不太会像是密室逃脱一样，会有一个场景让你去搜索。
啊，对，不会，它跟密室逃脱不一样，就是它就不会让你搜索东西。对，
哦，就是这直接开始进行辩论就对了，
也不到辩论，可是他们就是直接开始对话了。
那你这次玩的时候，大家很就投入在扮演角色吗？
就是人多，难免会讲一些干话，就是会笑一下，说：“干你那个，你演什么贵妇？男生抽到贵妇，然后穿旗袍很紧，这样。”然后就说：“哇，你这样不行哦。”这样就讲一种垃圾话。然后我想观众应该觉得困扰，他们会有个主持人带气氛的。
那会有服装让你们换，是不是？
对，就是没有一定会换装，可是这次我们玩的剧本是有换装的。对，然后我就抽到一个高校妹子，我180几公分，然后那种越来越肥，还有个肚子，然后就穿那个宽宽松松的制服，然后还要再穿一个毛衣。我觉得设计蛮贴心的，因为连我那么胖都穿得进去。
对啊，就是想说有可能会有
这种状况发生，就是要最大的。对，
好，那所以这次玩了之后，
他通常要进行大概两三个小时，甚至比较厉害的剧本会到五六个小时以上。
这样太久了吧？
真的，这就是他会一层一层，他不会让你是知道全部的资讯，
所以你可能这边破解了一个谜题之后是。
对，他就
会让你
第二本剧本，对，再进到下个东西，然后每个人会拿到，像我们这次玩，就是每个人会再拿到新的资讯，然后你要拼凑出谁的资讯是谁的，然后大家会传阅，然后这个事情是你的或什么之类的。
哦，
对对对，就会一直有新的事件啊，或者新的你以比较晚知道的资讯进来，这样就是厉害的剧本，好像到就是你自己是凶手，可能你会不知道。
哦， 那种失忆型人就
对对对对，
原来我是什么残暴的
人、啊、玩到一半想说我看我是凶手，好像会低调一点。
那可但你应该后面才会知道吧？
对对对，就是要后面，所以大家一开始
那会不会有人那种就是以为自己是凶手？嗯，有点中二病的，
也是有可能。
说哎，没想到是我杀了他，
还在在半句窃笑这样，就想当这种最最主要的角色呢。
对，然后就不是
对。对，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虽然他现在的消费大概可能都是一个人平均要五六百块，就是也不算特别便宜。
但那他除了玩这个游戏之外，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像是简单的饮料、零食这种，
好像也是看店家。不过基本上就是简单的茶水跟饼干，应该还是都有付。哦，对，因为冰箱袋里面待比较久的时间。
那也是，
对啊，其实就还不错，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玩的。
但你们去的那个地方是，他那个气氛是。营造出一个悬疑感，
对，
还是说它有符合这个脚本的一些设置？
它有，我觉得这次我们玩的有符合那个脚本的设置，
可能放一些里面有出现的东西，嗯，像假设它是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发生的凶杀案，就要放一些那个
服装一定是会对到
之类的，
对。可是我因为我们这次玩的刚好比较没有什么特殊的装饰，嗯，然后因为我们是玩的比较那种内心暗黑的脚本。所以我们就是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阴暗的状态，这样算吗？就灯都没开，就
你说每个人角色内心都很黑暗，
就是对整个脚本算是一个黑暗的故事。哦，对对对，
好帅！因为刚刚
比较简单 setting，
我刚刚在浮现说，假如今天是玩一个什么豪宅谋杀案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真的在一个布置的像豪宅的地方玩？
就是认真的店家好像都会这样玩。对，只是我上次第一次去玩了，
所以我可以在一个大客厅，然后躺在沙发上，大家开始来进行这个剧本杀。
嗯，可以，可以，可以。
那如果有人讲错内容怎么办？
讲错内容，主持人会就是就请你确认一下。对，对，对，对。然后是我有时候我们玩太慢，他就会说：“哎，六号不是有一件事情有个线索吗？”这样子，然后他我跟你是不是漏讲啊？然后就这样就叫
他故意不讲啊？
对，也有可能。可是这主持人会叫你 cue 你讲，通常不会是会有助于进行听，可是不会就是爆雷这样子。
因为。哦，我们之前有去玩过一个，它算是结合剧本杀跟密室逃脱的哦，就是
对，听说最近在研发这种，
对，对啊，就是也是笨蛋工作室出的，嗯，叫浮世百院，哦，嗯，反正它就是结合两个结合在一起啊，
哦，所以你其实
要扮演角色，
你也算玩过剧本杀，
你要解一些谜题，嗯，对，算是算一半，嗯，然后但我们那一群人就是一群很皮的中二仔，
对啊，就是会讲一些奇怪的话，然后去闹，
然后我们还会把一些关键物品干走，就是藏在裤子里，然后就是哎，怎么少一个东西，然后我被我藏起来了，
是你个人行为那种吗？
我朋友哦，但是我是如果开始玩就有点认真那种，嗯，
我也是，
然后
我
朋友、就是、
我一直叫他们就是认真一点好不好？认真一点好不好？
认真，我是不用叫他认真，但是我会、
自己很认真。
欸，就大家都会认真，嗯，所以我就会专心的在解题这样。哦，然后我有些朋友就会把东西藏起来这样。
可是他是在闹，还是觉得自己对自己有利？就是怕这个东西
一半一半。
对啊，那我觉得后面那个
是就
是
他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个应该会有用。
对，然后我独享会比较安全。
对对对对，就算他叫我把他交出去，我也不要。
那后面那方向就比较屁一点。
可是如果是回到剧本上的话，嗯，就假设主持人今天 Q 说，欸，那个。丹凤，你是不是有个线索啊？嗯，你是不是有件事情没跟大家说？然后我就说没有啊，我该说我都说，你还要我说什么？哦，这样会玩不下去，
会制造主持人困扰。主持人会 Q 你，他应该通常很懂啊，他应该知道这个是没差，你要讲才会推进这样。
那如果我死都不讲，
那他就会帮
跟主持人杠上，
他就会帮你讲，
然后我就很生气，就起来揍他一拳。超入戏，
搞什么？下个杀你，跟你讲，然后就爆雷。
基本上，工作是会很困扰遇到这种人，
对，真的会。
但是这种人也算是很认真在玩游戏啊。我们能说这不对吗？
欸，其实剧本杀就是我刚刚讲，就是真的很吃，就是玩咖。第一个是吃准时，或者是会不会出席，不能放鸟，因为你预约的时候就是，例如说六个人的本或五个人的本，你是绝对不能少任何一个人，
少一个就没办法开始了。
对对对对，那。然后进去以后，就是每个人投入性也会很影响那个你的游戏体验。
欸，那我可以一人分饰二角吗？
你真的是会影响体验的人，不找你去玩。本来想找公司大家去玩，
少一个人没关系啊，没关系，那我来扮演他。 就是他是我另外一个人格，
只是说丹凤眼你杀了他，我没有啊，我没有自己，
没有没有，
只靠自己，
突然昏倒了，没说
什么东西，
就是我查理杀的，
你是比例吧，24个比例，
这样也蛮好玩的、啊，
这
游戏是要靠人气玩出乐趣的，
你是在破坏体验。
好，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剧本。有些有网上会有人整理过，就玩过很多有100个剧本的玩家，资深玩家他们会分享说他们玩的每个剧本的推荐指数什么、嗯嗯嗯，大家可以研究，我觉得应该算蛮准的。
哦，就是会他是列店家或是列脚本名称，
对对对对对。那而且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接近有专利的产业，就是你要去跟通常是大部分的写作都在中国，因为中国这个、哦、这个新风气很盛，然后我们是比较被引入的国家这样、嗯、然后他们就要去跟那个就是制作商，然后他们要买授权，所以通常就是说我们 台北有 ABC 三家店系好了、
嗯、
那通常某个游戏只会在 A 店玩，然后某个游戏只会在 B 店玩，
哦，就是有独家的概念，
有独家的概念，对对对，蛮有趣的、哦、那你就要看哪个东西配合的是最好的，
这样串流平台的感觉，
哦，没错没错，然后
在这边下架之后再
像我第一个玩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第一次玩的，我是觉得这个概念本身很有趣，可是他那个气氛经营就没特别好、嗯、我们就在一个就是古装有太师椅的地方玩什么太空谋杀案，
哈，
那我就想说干这个太不用心了吧，
说不定这是一个东方神话背景，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太空
就是一个很太空的，你不用帮他讲所以我后来觉得这次就是觉得光灯关起来就很有气氛、啊、
他搞不好这一家都专进行那种黑暗的脚本
只要关灯就好，
对，只要关灯就好，好，听起来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活动的。
对，大家可以撒不狗席啊。
但像是我呢，
嗯，
周末也是有去做了一些活动。
像是你呢是什么意思？孤僻如我，
不是，是我们一些30几岁的男子
哦，
就是分享。既然黄漫步分享这个周末活动，那我来分享一些30几岁的男子，
请说你们去
做
什么
活动。第一个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去攀岩。
哦，你好像是蛮喜欢攀岩的，对不对？
最近有点热衷。
你是去万华那边攀吗？我前天才经过那边，我想说啊，当会员就是在这边攀岩的。
台北有很多个馆、嗯，万华那边那个馆好像评价也还不错、嗯，但我还没去过。
OK， 哦，你没去过。
然后我都是去南港那边
哦、嗯。
然后攀岩本身还蛮好玩的、啊，
嗯，
等我攀到一个等级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嗯、然后攀岩完之后我们就去吃饭，
嗯，
然后吃完饭就去小酌，
嗯，
小酌完之后呢，我们就。因为有一个朋友要晚点来、
嗯、
但是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店家了、
嗯、
那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去公园喝、嗯、然后我们就有点像是回到了年轻时候，就是那种穷学生没钱的时候就会买酒去公园喝，
嗯，
那我们就坐在那边然后喝喝聊天，突然发现旁边有一间酒吧、
嗯、
然后从远远的地方看过去，因为它门是开的、
嗯、
就是还蛮特别的这装饰，有一些霓虹灯什么的、嗯嗯、然后我们就想说酒喝完了、欸、那再补酒怎么办？
嗯，
现在走去便利商店有一点小远，
对，
那这个酒吧很近，
对啊，
我去
给他
买酒好了。
为什么？为什么不进去喝？
就想在公园喝，
好奇怪、哦。我直接去公园都坐不久，就想喂蚊子。
冬天很冷还好
哦，好。
然后我们就嘟走过去，然后就问店员说：“那个
可以外带吗？
我们可以跟你买酒，然后拿去外面的公园喝。”喝完再拿来还你嘛、嗯、然后店员就说好，然后我们就端了5杯 shot、
嗯、
然后用店员的盘子跟杯子走回公园的凉亭，然后五个人把喝完
之后
再把那个空的盘子端回去，然后喝完之后大家就有点开心了。
为什么
开心了之后要干嘛呢？
嗯，
玩溜滑梯。
最近是35岁的，对对，
玩溜滑梯要玩些什么呢？
嗯，
玩说就是你可不可以站着溜，就是鞋子脱掉，然后穿袜子，从溜滑梯上从就这样滑下来，
感觉这个下巴粉碎性骨折的几率已经开始往上升了，
有点高，所以后来我改玩别的，看有没有办法呢，在溜滑梯上面滑下来之后转360度，
转360度怎么转？
就是你是躺着下去嘛，
嗯，
躺下去的时候，你就是在滑下去的途中转身
哦， oh, oh, oh,
然后你就会
像个笔一样这样转，就对，
就是像个笔这样转，然后下来的时候就是可以有个帅气落地姿势这样
啊。你要公转又要自转？
不用自转啊，不用公转啊，
你说你要
转嘛，
就是你自转，那你要怎么帅气落地？因为你是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轴心在转，不是吗？
就是如果你因为它的溜滑梯下面出口的地方都会稍微有点高起来嘛，
对，
然后你就是转转转转到。 可能你要在正向的时候出那个溜滑梯、
嗯、
然后下来的时候其实因为你冲下来的话会稍微有一点速度、
哦、
你就可以、
你是在玩鞍马之类的
顺着这个速度呢就是蹲在地上、
嗯、
是形成一个 superhero landing 的姿势
这个是四颗星难度的动作
然后我们就这样玩了大概20分钟、嗯、然后就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但他时间是蛮多
我们有5个人哦，
都男生。
我们5个人晚上就来玩这个游戏。
好，请管好你家里的三十几岁男生。
分享完了，
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
跟剧本上比起来，大家，我们来这题，这礼拜来问这一题。你的周末活动比较想要从事哪一个？剧本杀跟公园
溜滑梯。好，
珍惜一下在外面的时光嘛，搞不好疫情要是。不妙的话，就也不要把他再出门。
我想到之前那个台北市公园还有那个计时器，他们会你那边转半天，然后小朋友说可以换人的吗？
大哥哥可以换人的吗？
对，
好的，那么接下来该轮到本周的新闻编辑室时间了。
西弟，
本周刚发生完的一件大事，算大事吧？
嗯，
就是两场地方选举。
嗯、
一场是台北市的林昶佐罢免案，
对，立场是中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哦、是。其实，在选之前，
嗯，
其实我原本觉得好像蛮 OK 的，
怎么 OK？
两个都会过
哦。你本来就觉得就是，
而且是有点轻松那种，
都会过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过？就是符合你的期待，还是说两个都会完成
啊、应该说泛绿阵营的
哦，抓到了小绿都会过。
还好吧就是一个
就是国民党会吃瘪，
对，国民党会吃瘪、嗯、就是林昶佐会留着、嗯、然后林静怡会上，然后两个都感觉蛮轻松的、
哦、
因为好像从电视上声量看起来就是、这两个人都只是好像偏绿那边的
占优，
对，占优比较优势、
嗯嗯嗯嗯、
但没想到投票的时候好像有点紧张，
嗯，跟我想的也是，我是觉得林昶佐应该守得下来，然后中二比较扑朔迷离啦、嗯、然后甚至我本来以为严光远还是会比较有利一点，
我也以为，
对，
我以为他们会咬得很紧，
嗯，
大概什么差一两千票那种，
对，
但没想到他是一路领先到最后然后获胜、欸、
哦，我刚好错失的过程中，因为开票我在玩剧本杀出来的时候就什么哦，眼睛已经上了哦、
okay.
什么什么林昶佐守住了哦，什么增加11例本土出来又世界都变了这样、哦、
我刚才是
这是哪有这精神时光屋
哦，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在攀岩，所以我也不晓得他们大概发生什么事情、哦、
嗯
嗯，然后林昶佐那边他是门槛，他是靠门槛没过，
嗯，
留下来我有点小意外、啊、
就是对对对，他是有点抖，其实有点抖，他离门槛蛮近的，好像4000票，
我以为没那么抖、欸、而且我以为不同意票会比较多、欸、
嗯，
我不觉得会多很多，但是我也会比较多，
对，我原本以为至少会接近55波，就是两个的票数，可是结果不同意票还是多蛮多的。
对啊，
嗯，
那是不是就是支持林昶佐或是比较偏绿的，就是觉得好像没事就没有出来投之类的？
哦，对，我原本
可能罢免的那边的凝聚力还是比较强一点、嗯。
对啊，就我原本以为就跟公投跟罢免都类似嘛，就是你会想去投的会比较多。可是之前也是有出现过，就是不同意票比较多，例如黄杰。就是嗯，
黄杰也是靠门槛没过吗？
没有，黄杰是不同意票直接比同意票多
哦。对，他是
他是蛮厉害的，对对，那时候真的是被吓烂了。哇、哦，还有这种事情！
我们的政
治判断台湾人选举
是不是渐渐出了问题？
台湾人选举真是越来越多样化了，
我有点看不懂了、欸，为什么啊？
对，
还是我们
不过中二选区，我有一个理论，就是可能就是因为陈柏被罢免的关系，
嗯，
有吓到中二选区的人。
但是天哪，这真的会这样发生？
就是如果我真的不去做的话，因为他那时候也是很接近嘛，
对，
然后不同意票差一点就通过，就可以咬上了，
对
对，然后惜败这种感觉，那可能那些人就觉得啊，感觉我不投一票，不去投票会影响那么大。
可是陈柏惟的这件事情，难道没有影响到林昶佐那边吗？因为
嗯，
现在也台湾也不是说多大的地方，
对对对 对，
就你一件新闻，大家应该都看得到，
嗯，
那中正豪区的比较偏绿色这边，他们不会想说。天哪，真的是有可能罢免成功的，那我们一定要出门去投不同意票。
对，而且这次民进党很认真在打这个战，然后那时候还刚好在选前之夜那天，我去到广州街夜市逛街， 哦，感觉人很多，然后还在围观那个他们的选前之夜，然后就来很多大咖，什么施文斌来唱歌啊，然后陈廷飞主持啊，还有什么赖清德啊，什么哦，
对，很多人在台，林志坚也来，
对对对，
跟他一起。
他说哦，感觉那个人煞有其事，然后而且很好玩的是，就是旁边的那个摊商还会跟他们，他说明天要出来投票好不好？然后摊商好像用他自己麦克风说好，然后我说我就很热情，让文华相亲感觉妥了妥了这样。
这到底？
可是我后来看开票结果，就连万华区，万华区通常是绿色的，比较就是中正万华两个区算是就是有点对比的区，一个是比较偏所谓的老台湾，可能就比较偏草根性，比较偏绿营的跳场。
对，
那蓝的比较偏就是中正这个文教区。
嗯，
对，可是两边都是罢免票大于同意票大于不同意票，所以即使连万华林长佐都没有赢，
还是。
我想说，哦，这蛮有趣的，
还是正绿的阵营，你就不喜欢这种小绿
哦？
这个有可能，
这个好像是有点可能。对，
我在想说，假如他真被罢免的话，
嗯，
那感觉只会再重演一次中二选区的事情而已啊。
哦，
就民进党就派一个绿的来。
对，我那时候就想说，民进党应该心情很复杂，就是好像就是这个人被罢免掉，然后其实最后都会补到自己的人这样。
讲说这样心情复杂，好像不是应该心情爽快吗？
可他就是要让他先放他友军去死这样。
可他们已经有就是去打、
啊，对、啊，
这也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啊
就是。就是如果就是我觉得民进党认真打，他可能就觉得就是也没那么妥、啊。如果他就觉得很妥，那不如让他被就是假装出一下力，然后就让他掉下来，然后就再捡、哦、收尾刀就好。
所以他们是希望他留着的吗？
就是以这个怎么讲，陈柏惟跟那个林长佐这两次罢免来看，民党是蛮认真在守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也不至于心情复杂、欸。
嗯，
我觉得他们应该就只是觉得这时候要出来站在同一边。
嗯嗯嗯，
而不是说啊，我真的希望你留在这边来出来才出来帮他。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觉得说，如果让国民党赢，可能会觉得就是长了敌人志气这样。
对对对，之类的。嗯、
像这一次就是两。就是国民党二连败嘛，
是，
然后就加上上次公投，就累积了三连败，哇！然后就有一个人就被点名，
有一个人
就是
该为这件事
那天那天选完的时候，大家讲说，哎、欸，国民党应该可能要出来一点表示嘛。
对，
虽然到了最后一刻，国民党突然就开始在讲万华那边说，哦，这个我们就是不是政党对决，我们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尊重当地方民意什么的，
我们回到地方，对。尊重人民的意志，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林长佐占优势，也是因为觉得民党国民党是不是觉得不妙了，
对，
所以开始切割，
想要撤了，
就说不干我的事，那个是地方自主行为，
还是他们那时候这样讲，反而让那个地区的泛蓝觉得更堵蓝，
对，
想说你好堂堂一个最大在野党都不出来
对
支持这件事情，那到底是怎样？妈，我去投票，这样，
嗯。这个他们的确是后来是蛮堵拦的，我们等一下一则新闻可以讲。对，
好，那我们刚好提到一个人，他就
被点名
嘛，
对，他就是国民党的主席神隐立伦，
他的称号有点多了。他以前我们叫他边缘轮，
对，
就是他的很边缘人的意思。
对，以前就是你边缘的人通常是自己消失，没人会发现。
啊、但是神隐之轮听起来很屌哎、欸。
对，神隐立伦他现在是他消失，大家都哎、欸、怎么没来？
神隐之轮听起来像是一个火影忍者的秘术，
千年轮。
反正他这一次呢，就是在两个败选之后，他连出来都不出来。
对，国民党还是举办了一个记者会。那个记者会就交给他们的文传会主委林涛，然后就自己主
请问有谁知道林涛是谁？
我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我觉得别人真的不认识、啊。
那他讲林涛的时候，你脑中可以浮现出他的脸长什么样子、
啊？可以，可以，可以。
哦，你有这么熟？
就是没有，因为其实开始会变熟是你知道什么？上次那个什么？那个国民党明星脸的时候，
哦，
他说他是国民党的朴宝剑，我实在太有印象了，无法接受。
哦、
Fuck you， 朴宝剑。
但是你讲了朴宝剑这个关键字之后，我好像有一点印象
是吧？
不出来，
对我实在是无法接受，难以忘怀。
难怪他们一直说自己是什么明星脸
哦，增加自己的记忆度。
不管怎么样，就是会被记起来，就算是被延误的方式记起来，也算是记起来。哦、
会懂
好。但总之，文传会主委就是一个小角色，
对，就是也算党的发言人呐、啊。对，然后反正他就出来讲，然后
其实发言人不是有发言人吗？
嗯，
像民进党是颜若芳啊，
嗯，
他们也应该有个发言人吧？还是他们的职位不叫发言人，就叫文传会主委？
有可能，他应该是最大的，就是负责总宣传的那个人。
OK，
对对对，
好吧，
好，反正总之他就一定是朱一伦的人马嘛，反正他就代替就是皇上宣旨这种感觉。然后就
是、你是说他是太监吗？
没有没有，他是朴宝剑。好，然后反正呢，就是他讲的，虽然朱一伦不在，他讲内容让我觉得朱一伦好像有声音。
Uh-huh.
反正他就讲说，哦，我们就是这段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气馁，可是不要失望。
嗯，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放在心上一天就好，我明天就要打拼2022。
嗯，好。
然后他开始抱怨了，他就说，是虽然就是这些补选啊、公投啊，
嗯，
都是前面留下来的框架，
嗯，
但是我们也是概括承受，我们承受了三个月又四天，
哦、承受、
哎、三个月四天，真的是算到非常精明，就觉得我每天都在忍耐，
欸欸、
我不喜欢，可是我就这样撑了三个月又四天，
这真的计较很多哎、欸。
刚在一起的情侣都没算到三个月又四天。
大部分的情侣搞不好都會啊三个月了 快一百天了，
庆祝一下，庆祝一下，对对对，那就是三个月又四天，你到底是多痛苦这样？
而且他说这些补选跟公投是前面人留下的框架，
对对，就是意思是说，其实我也不想搞这种报复性罢免，我也不想搞这个公投，那可是就是烂摊子，我硬要接，那输的可别怪我。
干，我说不是报复性罢免，你说你不想接那。也就罢了，
嗯，
情有可原。
对，
公投你搞得这么投入，你现在说是前人留下来的框架。
他意思是说，就是我就是做一天和尚叫一天钟嘛，我就是现在当主席，所以我要必须带大家冲啊！
我在这个职位上，我就是要负责。
对啊，虽然
必要，
心里我就觉得去他妈的早就，去他妈的公投榜大权，去他
妈的
榜来租，
害我输大输一波，输一个好像输四个一样，
对啊，还会变输四轮。
这个心态感觉很像那种，就是你的同事离职，然后这些事情都丢到你身上来做，期待，然后
我干江雨神给我回来、哦，
案子搞砸之后说，哎，其实这些都是钱，
对 对,
對，
前朝遗毒，
就是我这边只会，就是我明天就会开始继续努力。
我真的觉得就是，的确啦，你可能觉得你不喜欢，那可是你在竞选党主席时，你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已经在 agenda 上面了嘛、
啊，
就是已经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啦。
对，
那你要选，你就说你本来就要预期会承担，不是
對、啊？
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有种一点，你就直接说我们不搞公投了，
對
我们不罢免了，我们撤案，不干我的事，你就切割嘛。你就在选输才来靠北，那你像就是有些国民党基层靠就讲得很好、啊，朱一伦说，那你罢免陈伯维的时候，你肯定会蛮爽的。
对啊，
都很开心，我们就大家一起怎么又是民主史上什么进步什么啥小，你就收割很开心了。
所以就是只要有赢的选举才叫选举，
对对，输了都是
台湾人一样，
对，
赢的球才是叫国
球，
输了球什么都不是。
哦
哦，
那输久了，国民党可能不叫，其实叫民党哎，那没有国了。
那然后就那他不讲话这件事情呢，就是
引起了别人的不满，
超多人不爽，
对。
像是资深媒体人
黄伟汉，
黄伟汉就很不爽，
他气到在那个政论节目拍桌。
他在趁广告时间的时候，他就讲说：“我不会觉得朱一伦是战犯。”
对，
但是当我听到说他不在记者上面出来讲话的时候，
叫林涛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他在搞什么、啊？
当什么党主席？可能包包也回去好了，
我去包起来算了，
回去包起来是什么意思？
那包起来是什么？
回去水饺吗？
包起来这个骂的方式蛮逗趣，
对，当然是。宽宽的就叫人家回去的，
好像是
一个，
但脑中浮现一个，就包在被窝里，
对对对，
然后在哭，这样很气，超气，
对，
就搞得反正整个基层都很气，
对，还有什么游淑慧啊，什么都，徐小新都在那边酸这样。
然后我现在不晓得他到底选这个党主席完了之后，原本的预期到底是怎样？他心里的预期是会觉得说，哇，民进党现在就是人人喊打，那我公投跟这个罢免可以爽赢吧？
对啊，我不知道他预测是什么。他如果真的只想选2022，那前面是他以为他是新手教学可以按 skip， 这个我不用，其实。
因为你当一个真正人物，很明显你不能考虑，就是没有不能没有考虑输的时候的状况。
对，嗯，很有讲的很有道理。对，你不能没有考虑输的时候的状况。
他完全看起来就没有考虑。
对，还直接躲起来是他小，
就还拍自己，他说：“哎呀，我也没想到会输啊，
哎、怎么会有这种状况呢？三年半原来是这种感觉，哎、
真是糗啦。”
好尴尬。
那他现在继续要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做好，我觉得也是很难讲。
对，就是应该说现在大家会就是不爽他，可是他应该也没到立即的危险，因为毕竟也没办法逼宫嘛，因为也不是什么
可能会有人出来逼啊。
对，
可是他们党内制度是怎样，真的就可能会有人开始在那边放话，就是、嗯、是不是应该要换路线啊还是什么的。嗯、
可是我觉得2022只要没选好一定下去了。
那时候没想到自己定了。
对啊，
但是现在是不是就会有些觉得自己危机意识比较重的人？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2022再给他带可能会挫赛。
嗯，我觉得尤其是2022
给他带
2022要选的人，
结果可能会挫赛。
对，
有押韵，
押韵。
嗯，然后就开始想要把它弄掉。
难怪那些市议员反应最大。
对，
我干你娘，不要卖修嗨
嘛！
现在国民党整个臭掉，我不知道挂什么党。
尤其是我们又在有一个小阴谋论，就是韩国是不是就看到朱立伦这个一脸败相浮出来？想说那我来出来
出个书好了。
那
大家我在这里哦，
弄点事好了，弄点事，然后就弄了一个超多人、超级爆肝多人的那个见面会。
对，所以现在很多都在想什么朱下韩上，就是至少韩粉们会想推一下。
不晓得是不是有这个韩国要复辟的感觉回来？
好，来给这个新闻一个分数，我可以出演这个操作两颗星，真的是像丹凤眼讲，完全没想过自己输会怎么样。
你觉得三颗吧？就
有点心
有点逊，然后没有很好笑，
对。他就很像那种很逊的，就是想装酷的男生，
然后传达失败。
对，
好，然后在他们输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嘛，除了有很多对他与朱立伦不爽的人之外，也有一个人他在检讨自己。
哦，对，检讨自己，
像这个人的精神呢，就是比较值得朱立伦学习。
对，
这个人就是也是资深媒体人，
对，
赵少康。
少康，
赵少康呢就很诚恳的在检讨这国民党这次犯的错误。因为一个因素呢，导致这两场选举没有选成功。
对，
那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
要是我早点认真的话，我妈都会怕。不是，要是我认真的话，他们说不定就赢了。
他在哪里说啊？
他自己 FB
哦，他说，假如我早一点，就是找个三天出来，就是全力支持，
结果或许
全力助选的话，哦，可对对，
当你个版，还真的是个版，
是个版没错，是个版没错。这个就像是我是早点转台的话，中华队不会输。
对，我想跟少康讲说，放心，你早三天出来还是不会赢，
可能会输更多，这是很难讲。
然后而且赵少康也不止这个，就是这个下诏罪己的这个动作，他还说什么？就是2020的时候，
2020
的时候，就是林长佐的得票是8万多票，然后他这次拿的票数就是支持他，就是不同意罢免的人也只有4万多啊，哇，选的很难看呐、8万变4万呢、啊。他说其实啊，就是我们的罢免虽然没有成功，可是已经让他羞辱了，对我们小赢，
好，小赢，
小赢，你说小赢就小赢，
就给你小赢，
让他赢中加100块，快张6给他。
为什么我会给觉得说是小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阿 Q 到很惨哎、欸。
当你两，比如说两支足球队比赛，然后对方在最后一秒才进球，然后我们的教练就说：“
我们小赢，
我们已经把他们逼到最后一刻了。”
对，
我们让他最后一秒才射门成功。
对，我们大巴摆的好，应该是顶多四海游龙嘛，就是虽败犹荣这样子。
对，
对你不会说小赢啊，小赢很奇怪、欸。
这个也很像那种，就是耍酷失败的男生。
对，
就是你，比如说像是你要追一个女生，然后你可能跟别人竞争，然后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就是那个女生被人家追走，
对，
然后她也可能会觉得自己
小
赢，
我小赢，哎也好啦，反正她不适合我，不会浪费我时间。
哎，我跟我们从小最帅的那个帅哥竞争到最后一刻，
小赢小赢，
对我让他就是这次没有追的那么顺利，我觉得我也是小赢，
我过得不好也让他过得不舒服，到底是怎么啦？
对方搞不好没有过不舒服、
啊，对啊，他很顺的、
啊，这是什么？这叫什么阿 Q 的心态？
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说，就是我们这是在说啊，国民党真的很惨啊，大家团结已经没救，就是觉得就是再这样一路这样当下去的话，可能国民党就要崩盘。
啊、他想要讲的话激励大家，
他就是必须要就是扭转这个媒体上的印象，就是我们不是输，我们不是彻底大败，
对，
我们是小赢，注意要有个赢字。到底谁会相信？
到底你怎么样不能小赢呢、啊？你可以就是可以鼓励大家，
对，就是输的很可惜。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虽然听起来很老气，或者是没什么意义，可是
对，但就是要坚定大家的信心嘛。但现在看到你讲这种话的时候，大家最后一丝信心可能就也崩盘了。
国民党是没救了，输了还当赢？
算了算了算了，
刷刷
是不是看不懂中文、啊？ 你怎么没有觉得奇怪？哎、欸，为什么林昶佐还留在那个立法院？他不是被罢免了吗？
对啊，我们不是赢了吗？
那对啊，新闻没有仔细看，然后说啊，国民党小赢是不是
？OK OK，
那所以严宽恒应该是在立委了。
好，
然后我刚刚想说，他可能是在，比如说他讲，他说他自己玩太晚出来，嗯，可能是在巩固他自己的支持者。
我觉得这点倒是没错，他就是觉得说要让塑造一个我就是国民党救世主的形象。
对，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个小派系，嗯，就是所谓的战斗蓝。
对。
所以，
而且他很想当党主席、啊，他只是不能选而已。
对、啊，对，嗯，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小赢的言论跟这个如果我出现的言论，
对对对，都是在他其实的确是一在经营这个品自己这个品牌的人、啊、就是国民党他小赢，可是去死，
但是我觉得他只讲番话，只能经营到他原本的品牌受众
哦，就只有
他没有办法扩大基数啊，对对
对, 对，
就别人会觉得更真笑哎、欸，
对，而且其他国民党支持者应该本来没支持你，应该觉得你还创造小，我们都输了，你还没小赢，神经病，
对，
跟你顶倒还得了？
就这样看的话，我也好了，他可能想要先把基本盘都稳好之后再进攻，
对，然后除了赵少康以外，也有另外一个安慰自己的人，也蛮特别，他是一个就是中天的御用的名嘴，叫做谢寒冰。
Hey，
对，也是韩家军的一员这样。然后他就说：“哎呀，这次其实很多人啊，就支持罢免林昶佐。
对，
但是林昶佐可以苟延残喘的、啊，那可能是因为
怎样？
可能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假日投票的关系
哦， oh？
投票率没有吹上来。嗯，等一下，马丘丘马德古，
假日投票的关系，所以人
投票率不够
吹上来。
对，请问哪一次投票不是在假日？
哪一次不是？
哪一次？
所以
投了哪次不假日？
哦，他的意思是说，每一次选举都是因为在假日，然后都吹不上来。
哦，所以我们平常大选六七成，那大就是平日选可能就八九成。
每他的意思是，每次国民党输都是因为在假日的关系。
哦，哎、欸，这个倒是没有，
从古至今都没有真的吹起来过真正的投票率。只要让大家认真在上班日投一次，你就知道厉害的概念。是吧？
对，我不知道。上班日我觉得投票率会不会有三成？
哎、欸，我在想，我刚突然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上班日的时候，把那个投票所就是再更分散下去，嗯，比如说在各个公司行号之类的，
你说各个商业大楼楼下
一个路口就有一个投票站，嗯，或者一个捷运站也可以投票什么，嗯，搞不好真的有机会缔造出一个史上最高的投票率。
你说放干脆放在那个捷运卡票闸门那边，毕业时叫你要选的、啊，
对，或是放在什么那个月台等车的时候就顺便投票，然后打卡的那边那种大那种
就当 IG 投票的按钮，
对，那种大型的大楼啊，比如说101，那楼下都很多上班族嘛，
对，
他们可能等个电梯要等很久，
对对对，
然后等门将等很久啊，就那时候顺便投个票。
对，那个什么卖场的电梯小姐还说，请问你是要投2号、3号还是4号？
好，来这边帮你投2号，然后盖下去之后投票，还有带头的服务。
有那个看有八成以上。
这个彻底的不在席投票，随行式投票，一定有机会超过八成。
我看有机会破百。可能就是你在捷运站投过一次，然后去大台又去投一次。
这个基本的防护其实应该是要有。所以这个尾巴谢寒冰在讲什么？
对，
他当下不然会后悔。他一定是，
我觉得就是讲到没梗，然后就是硬讲讲个假日出来，真的是电档用的。
我觉得他当下可能是想到什么，比如说有时候假日的收视率，
通常要怪罪会怪罪天气，可是那天天气很不错，对，
天气很不错，没什么好怪
的，不能讲这样。
那我们来给这个阿 Q 们打个分数。阿 Q 们，我觉得很赞，我给四颗星。
嗯，我给4.5，蛮好笑，这两个真的蛮智障。
那为什么突然又改变你的立场？
我还是娱乐向。
你什么时候变娱乐向？好，没关系，我们下一个蛮娱乐的。嗯，下一个也是这个延伸新闻。
对，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朱立伦不出来这件事情引起很多民怨。
对，然后而且他们在最后一刻跟万华，就是这个罢场
切割，
就是什么他们叫什么清零散场哦，对，然后就是切割的这个事情引起很多人不满。有一位呢就叫暴气姐，我原本一开始也是新闻帮他下的标题，没有没有，他真的有个粉丝专页叫暴气姐，什么地表最强绿叶，
哈，
他的就是这个暴气姐空格地表最佳绿叶还最强绿叶这样。
他是一个有在
经营粉专的人，
那他有在从事一些演艺事业吗？
没有没有，他就是专门
在做，因为最佳绿叶听起来像是一些会上通告节目的人，
不是，他是在就是那种造王者那种感觉 ，King Maker 那种感觉。
好
，OK， 好，然后就把自己穿得很像不知道是什么，就是那个跳花车的还是怎样，就戴个墨镜，然后身上都是那种就是 那怎么讲啊，很多羽毛系的东西
啊，
对对对，然后就穿得很浮夸，然后就接受每中天的访问，然后就说跟你讲我在对国民党很失望，可以朱立伦下台啦，去假赛，国民党全部都可以去假赛了，国民党就是个塞烫，然后就狂骂跟你讲那什么一个垃圾党遇到一个塞烫刚刚好，然后就是一直在骂，顺便骂一下民进党嘛，因为他通常是很讨厌民进党的，对对。然后我还是放上去翻了一下他的各种发文，就是那个就粉专，看起来应该是个韩粉，他还有参加那个韩国瑜的那个新书发表会。
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很多韩粉来讲就是这样，就是国民党真的他妈的很烂，然后我可以大、
哦、
大骂他15分钟，但是呢，我是绝对不可能投民进党的。然后他说，我、哦、还说什么国民党，你知道你已经没有选择了吗？是人民选择你耶。因为你是最大的在野党，我才勉为其难的投你，不是你很优秀好吗？
话到这里都还蛮合理的，
嗯，
吧？
对，可是你问他政党不会投谁，还是投给国民党啊？
对，
如果你说就是觉得他是就是勉为其难，那你还有别的党可以选择。这种人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就是脑袋里面永远的蓝绿二元对决。
哎，对，好像比较从应该从蓝绿的就只有这两个党的那个时代
出就是
留下来的人，
对对对，
好像都会是这种概念。
而且我觉得他们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疙瘩，就是他选举就是想要赢，所以他只会选给最有机会赢的那个人。就像韩国瑜之前有讲过，就是人民公约数可能是有一区派公约数是讨厌民进党，
对
他不一定是完全是国民党支持者，
对，
可是他们就是想要赢，所以他们只好来支持最有可能会赢的国民党。
对，
那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逻辑实在是有点让人觉得，
你知道他的这个投票逻辑，
对对，就是这是很大一批人的投票逻辑，就是他可以在你面前痛骂国民党，骂个二三十分钟，就国民党就是猪，国民党就是不争气，国民党让你扶不上墙，好，我投国民党。
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你一直嫌你另一半不好，然后狂骂他，然后你就死不离婚那种。
靠北，好，就是我觉得。对，就是他这种人，我觉得可惜一样，就是他自己限缩了自己的选项。
对，
就是他讨厌民进党，我可以接受，就是他可能觉得民进党做不好的地方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你觉得
他可能就是想要扳倒民进党？
对啊，就想扳倒民进党。这其实我也不能说这是国民党独有的特色，就跟在大选的时候，民进党有一派的论述就是他们会牵头给最有机会拿到政权的抗中保台的政党，这种人感觉很像。
对。
对，他们就是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哦，我们就要集中票源投给最有机会怎么样怎么样的人。
对，
我们第一要就是打败国民党。
对，
所以就是回到我们讲，就是很大一部分人投票会在投独蓝票，就是你独蓝民进党就投给国民党，独蓝国民党就投给民进党。
对，报复性投票。
对，报复性投票。就我觉得这种人就不知道怎么讲，就有点限缩投票的意的选择啦。对，那我觉得投给民进党那些人可能对民进党还没那么不满哦。可是你
对
这群韩粉可能对国民党真的很生气耶，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很不爽过
对
国民党。
对，
如果韩国瑜今天立刻出来成立一个党，真的叫国瑜党，
真正的国瑜党，对，
这韩粉应该就立刻跑了。
对，我觉得很有可能。对，而且甚至说不定他的支持度会大于国民党，也有一点机会了。就一时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永续经营怎么，因为一人政党通常是比较难维持。可是
对，
短时间可能就会。至少像宋楚瑜一样，就是你可能会
可以撑个几届这样子，
对，
几年啦，几年，对啊，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投票。
嗯，我是觉得啦，如果是单一选区的这种，就是你就是选一个人，那你今天独蓝或你不能让某一个人上去的话，我比较能接受，或总统，
嗯，
这种我还行，就是你觉得这个国家交给他啊，就哇就踢啊，我觉得不能，那我冷冻先支持，我就是比较安全的选项，那我可以接受。可是如果政党票的话，有些人都还到就是一定要归队或什么之类，我就觉得好奇怪，政党票应该没差。
那他如果是讨厌整个民进党，他就觉得反正只要是民进党的思想就是不好的，
对，
就会让我们遭殃，所以他什么都不投。
嗯，
这样
什么都不投吗？
不是啊，他就是不投民进党，他一定会投国民党。可是因为我们以前不都说消极点讲，就是在两个苹果中选一个比较不烂嘛。
对对对，
就是你不管你可能对于两各个候选人都有点不满，但是你就会想办法挑一个你觉得至少比较好一点的，
对，
然后投给他。
嗯，
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其实也是这样想，
对，
他们就觉得民进党那个是最烂的，
对啊，
然后就投一个比较不烂的，投给国民党。
对，就刚刚讲单一选区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做可以理解，可以也能接受。可是就是如果我们接下来之后还是要选那个立委的政党票，那 这个你让你，如果你目标是让国民党的歧视变最少最小化，或者是让国民党让民进党的歧视最小化，其实你让更多的政党越过 5% 的门槛，他们才会被影响比较大吧，对吧？
这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这群人有办法赢得这群人青睐的第三势力政党不多。
这好像也是有道理，
觉得、就是、
对对对对，
就是民众党有机会。
对对对，
你说他们会投实力吗？不会啊，不可能啊，投绿党吗？不敢，不可能啊。
对，
就顶多就是台民众党。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有小幅度的松动，因为民众党也是拿了10%嘛，对不对？
对，可是民众党如果真的想要把这些人拿过来的话，就是要接收韩粉，但原本的民众党支持者又一定应该有没有办法接受？
哦，不要跟
韩粉一起，所以
其实最期待的应该是国民党，就是赶快分裂，这样韩国瑜赶快出去，这样他就是可以变两个党。
那现在民进党就在旁边看戏，嘿嘿。
我觉得韩国应该不会啦，不会走了。对，
是应该还好。可是我觉得短期之内就是，
他都快上去了，他干嘛这样去离开？
就在当党主席。
对，
他当党主席到底会变怎么样？我有点好奇。
我也很好奇。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民进党就是在一个没有什么在野党有办法威胁到他的状况。
对对对对，就是做得很稳，这样在上面看哪凉一个。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那我们现在到底短期之内有什么办法可以反制他？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就是人民应该是要当个 bitch， 就是谁你觉得谁对你来说比较好，你就是应该要选他，所以你，我觉得你现在突然支持这个党，下次换成支持另外一个党，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方式，但是现在感觉起来，就是大多数人都一直不会选择民进党以外的政党，看起来好像都
不成，要么是像国民党，这个就最大的挑战者很烂。
对，
然后其他就是不成，要么就不成气候，
不成气候。
对，
那看起来好像近年来都不会有什么有力的对手出现。
我自己觉得最佳的剧本可能是要找一个，先找一个人，找一个党取代掉国民党，才能避免掉，
应该要先有这件事情，
避免到就是大家每次都说、哦、我们为了避免国民党独大，所以就要去投民进党这件事情的论述，让它垮掉嘛。好，就算是民众党好了，他取代了国民党，应该也是比国民党存在好一点吧。就是我不知道对所谓台派来讲他们会怎么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还是有好一些。
我觉得有前进就好。所以
对，就是光谱上至少就是
假设你要问我是非题，
对，
这样有比以前好吗？全差。
对，
我选
民众党成为最大在野党，有没有比较好？
好，那我会好好
选。全对。
那民众党成为最大在野党，你觉得怎么样呢？这申论题，那我就会有些有自己的感想。
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我觉得是当然不可能一步就是哦，直接什么直接国民党倒了，然后换上一个绿党，或者是就离民时代力量或者那种
左派的党，
离他光谱比较近的党，因为难期待也不可能嘛，就那这整个所谓比较偏右的这块也要有人来经营嘛，
对。可是我觉得民党现在是偏右的那一派、啊，
对，其实很多人也说民党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偏右翼的政党，
对啊，
對
他偏右然后假左派，
对，
现在啦，现在，對，
所以
以前不说，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刚有一个悖论，就是说你觉得他不成气候就不支持他，那他永远
都不会成气候，
不会成气候的，
只是台剧悖论，
更不要说对，
一天到晚说干台剧很难看、欸，然后你又不看，
对，
那他
就
永远都不会
是
这么烂，
对，那他就没办法取代国民党，那国民党就是因为他的支持者就是需要一个年代去淘汰他们，如果你觉得国民党真的很烂的话。对，或者你觉得他还有救，那也是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要两个状况嘛，一个就是国民党自动更新革新，变成一个更体制更健康的，有他核心思想的党，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国民党被取代，那这两个我觉得都是需要有一些变，就是
我觉得革新太难了，一定是要被取代，
对，
可能。
现在其实我之前就是很多人不喜欢江启臣或什么这個，我其实江启臣上台的时候，我是有点小小的期待的。就是觉得说，就像你讲圈差题，就是如果从朱立伦然后马英九的国民党变成江启臣的国民党，有比较好吗？
好吗？
我觉得有，可是他失败被赶下来，
他在里面就不可能存活太久啊！
真的，我觉得这个党真的，他下来我真的觉得就哦，好吧，这个党可能是有点难期待，
果然是我熟悉的国民党，
对，
好吧，那我们来给这个 未来的政治版图一个分数。
我觉得两颗星，我觉得有点难以期待。
哦，
你这样讲好，你觉得国民党几年内就是失去最大在野党这个位置了？先讲，因为民党看起来很稳嘛，你可能会继续执政。
我觉得哦，我想一下，
我觉得十年内都不可能。
我觉得至少要再走完下一任的总统了。下一次应该还是会连任嘛，
就是差不多十年嘛，就是如果、那個、
差不多十年，因为他如果再连败两次总统、中央级选举的话，应该就真的气数已尽，
对，
就应该
就会有人想取而代之，
就没有资格再就是说你是这个就台湾的最大在野竞争者，
对对对，你就是已经只是一个看戏的，不是竞争者，
对，
嗯，
对我来说的话，其实以后的版图如果是国民党瓦解，然后变成另外一个比较好一点点的政党的话。其实好像会变得比较不有趣一点
哦，
那我就给他三颗星，
这是深谋远虑啊。
对，好的，那接下来就进入本周的精选新闻时间。
今这次这个礼拜给大家大放送，一人准备一个。
好，首先第一个呢要说的是西安，
西安
最近疫情有点爆发了，
是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那他们就是前阵子就是进行了蛮严格的封城，
嗯、
就是严格到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出去买东西，
对。
只要规定的时间才能够出去一两个人这样子，
嗯，
然后也都不能够，就是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暂停了，
嗯，
然后这时候呢，
甚至听说他们连那个就是筛检也暂停，
啥？
就是中间就直接不检测了，
就干脆就是全部给关在家里，
对对对，
不管，
对，
好，然后呢，大家应该都有看过那种末日电影嘛，
哦，
就是主角
我是传奇，
就是主角会在一夕之间发现世界产生巨变，
嗯。
怎么？怎么突然多僵尸？不是，怎么突然是什么火山爆发？怎么突然有陨石下来？
嗯，
在西安也发生一个类似的故事
哦。
西安有位小姐，
嗯，
她就是也到了适婚年龄了
哦，
想要就是找个人安定下来，
对，
然后去相亲，
嗯，
相亲的地点呢是在男方的家里，
对，
好像是可能过去做个客之类的，
对，
然后就去，然后就吃饭，
嗯，
吃完饭本来就是觉得她的手艺还不错，然后。聊得还蛮开心的 ,OK, 但是还没有决定要定下来，毕竟还第一次见面嘛。
对。
然后那没关系，就是他们可能之后再联络再发展，那这个小姐就准备走了。
嗯。
走的时候就封城了。
所以他没离不开西安。
就不能离开那里。
他不是西安人就对。
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西安，但他不能离开那个男生的家。
哇，强迫中奖。
强制同居。
强制同 Action!
然后好像我拍一些影片，就是，我就是现在被
困我在陌生男子中的家的第三天
家里，然后就有办法离开那。
身上的衣服还只有带最身上这一套而已，
好尴尬哦。所以他之后只能穿男生衣服吗？
对啊，
如果硬要的话，
对啊。
然后他就说啊，那个对方人是不错，然后这个烹饪手艺也还好吃嘛，
嗯。
然后但是就是话有点少，
嗯，
就蛮老实，
嗯。
就说我现在困在这边，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这是什么？影集才会出现的剧情，
对对对，真的好像喜剧电影，
就是喜剧什么被困在电梯里。
对对，
我以为就是那些 A 片的片名写都是假，
真的，
这个有可能出现是日本 A 片的片名，
真的。
但幸好这个女子她，我不知道她是真心还是就是客套一下，就是她可能在对外发布的一些素材上面，影片上面有讲说她觉得她人还不错，
嗯，
可能暂时没有什么危险吧。
这只是报平安，这没有这，我还以为他也说什么，觉得好像越相处越有感觉的，
就至少不会是什么悲剧。
他如果有危险，他可能也来不及发文。
哎，对对对
对,
对，就
这故事就不会流出来，
就不会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听起来蛮可怕。
对，
好，我觉得这个强制相亲
，OK, 我给四颗星，我觉得太闹了，好笑，
觉得很浪漫，我觉得给四颗，
很浪漫吗？好，好。接下来我要分享这个也是在中国，我们这次要去四川。
好，
四川。好，我们去四川的时候呢，就是这边有一个男子，他跟友人呢去一家火锅店用餐。
好，
然后吃完火锅呢，发现火锅里面竟然有保险套。
好，
哇！
所以你确定不是蟹肉棒的那个？
没有，他是
那个塑胶。
不是不是不是，是保险套。然后他要求店家要赔他10,000块的人民币，好像台币大概4万3。
那这一餐有值10,000块吗？
应该是没有了。哦、就是觉得自己
精神赔偿，
精神赔偿，我
吃到套套了，
对，吃到套了，里面还有什么都一起煮进去，我都不知道。
对
对，好，然后呢，他就说，如果你不给的话，我就把这个照片发到网络上，发到互联网上， 给大家可受公平。
好的。
那店家呢，当下就否认说，我的火锅里面怎么会有套套？我相信我的员工绝对不可能把套套放进去，因为套套实际是蛮奇怪。你说有头发或有蟑螂，他们比较能接受，有套套真的蛮奇怪。
到底为什么要把套套？而且是它是有拆封的吗？
就是应该就是一个真的是套套，对，有用过的套套。
合理推测是在厨师在煮的时候有想要坏坏，
对对，
想坏坏的时候，拿弄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哎、欸，有人进来了，然后那个套套可能不小心就掉到汤里，
太坏了。然后呢，店家就还检查了监视器，然后还原真相，然后就发现，哎、欸，就这个男的跟他朋友刚好坐在监视器的死角，就是啊，没办法决定这个男的到底 是他自己放的。嗯，他就好奇怪了。那店家后来就哇，太厉害了，他就想到一个解决方法。他说我们火锅都是大火烹煮两小时，所以他就把个套套丢进火锅里面开始煮。
哦，
煮两小时，
还原这个实验是不是？
然后拿出来以后，就是套套因为受热变形，完全就不像那个男生拿出来的样子，因为真的他丢进去煮，他就会变另外一个样子啊。对，然后他就意思告诉他说，这个根本就不是在我里面发出来，是你自己。
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原来是四川柯南的故事。
对，然后
侦破了一起套套的命案。
对，然后那个男子就被发现说，哇，真的是他自己丢自己作案，然后自己丢进去做出这个假案，然后想要敲诈勒索，然后甚至这个事情爆发以后，有好多个店家就苦主就一起跑说，对，我也被勒索过。他是个连环档案，
套套诈骗，
套套诈骗案，对，
套诈骗案听起来很可爱。
对，他就只要用那个就是一本万利，有没有那个套套可能台币没有一两块钱，然后就丢进去，然后就说，哎，我把你套套，你要赔我钱这样。
为什么要丢套套
啊？就是看丢别的东西，可能就会觉得就是不知道，可能你不够严重，不知道。
可是你丢个什么死蟑螂？
那死蟑螂可能他还要准备蟑螂。
哦，
照到就是打开就丢进去就好。
那总有些比较好，好像套套蛮方便
的。而且套套就是
啊，丢香烟烟蒂。
可是我觉得套套有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它大家觉得太北兰很好笑，会广传，所以店家可能会有更大的心理压力說，说哦，干、哦、吃我吃到套套，
是不是厨师想坏坏啊？
对对，这搞完这
里面该不会有加料吧？
对啊，好恶哦、喔，怎么这样子？然后就是对。
哦，
人家就是哦，干嘛？哦，
会营造出一些社群的压、舆论的压力，
对，就是有病毒式传播的可能性、啊。
所以他不是没想过，他有想过。
我觉得他设计很精密啊，
可惜他忘记算说这家火锅其实有煮过的。
对对对，
哎，百密而一疏。
可他已经得手很多次，哎，你说，
但还是被抓了、
啊，
他之前也是要吐出来啊。
对，
这种其实就因为现在玩桌游，他之前的就一直赌对，然后最后一次想要搏一个大
的
就输了。
等等，
好吧，那我们给这个套套诈骗犯一个分数。
嗯，我给他四颗星，我觉得蛮有创意。
我给他五颗星，我觉得他不仅有创意，又有剧情的转折。
对，刚才想了一个竹丝坏坏的剧情，对，是多想拍片。
而且还有一个这个 twist 啊，没想到那个套套竟然是假的。他怎么就没有想过先把套套掉下去煮嘞？
我觉得他可能有煮，可是没有煮到，就是
我知道了。他又想骗钱又想吃
哦，对对对，他怕吃到了，对，他要最后才丢，哎，贪呐，
而已输了，贪呐，
你有43000块，你还怕不够吃火锅？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干嘛呢？一次就做好一件事情就好，
对，
我们要专心做好一件事情，
对，诈骗就专心诈骗，
要骗就专心骗，
对，
不要那边想骗又想吃哈、哦，要么你要吃的话就点两锅，
对，
可以吧？
哦，对。那那锅是满的，为什么这样？我妈偷偷我就不敢吃，我好像吃完了跟你报案。
好的，那我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啦，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到 Apple Pie 上面留下你的五星评论或是你的五星留言，
还有
这两个是一样的
Spotify 也可以留五星。
好的，那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批评指教，或是有什么意见想要跟我们交流的话呢，可以上 IG 来私讯我们。我们的 IG 账号是 ixradio，eyexradio。
我们最近爆粉了。
哦，因为有视网膜大大，
视网膜导流，我们的
帮我
们粉丝好像增加了六七十。
然后就我最近都一直看到那个谁谁谁
谁追踪你，谁
谁
谁
追踪你，
对，感谢。
还以为是在追踪我自己私账，想说、欸、是不是有哪个美女，就是
好了，不要再想自己的奇怪幻想。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喽，再见，拜拜，
拜拜。